变种，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1月18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变种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118，历时1小时18分钟。那今天晚上我挑选了一个很短的题目，那或者是简短的查经，那如果是主的旨意，那从马太福音第13章24到30节，那给我们带出剩下的文，那然后我要从36节到40节读一会儿。那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从马太福音十三章24节开始，那让我们仔细来听阅读神的道。我的话会落空，但他的话不会落空。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出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了，容这两样一起生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你们注意到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吗？那当我前几天晚上，那我坐在卡塔里纳山顶上祷告时，那我读到这段话，那有种奇怪的东西临到我，那然后我想我可以从哪里找到一个词儿能用在我今晚想要讲的道上呢？那我后来找到变异这个词儿，那所以我拿词典查找变异这个词儿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它的意思是撒不一致的东西，或者是相违背的。那这是韦伯斯典说的，那撒不一致不同的东西，或与已经存在的东西相反。那所以我想今晚的题目就叫它变种。那当我们现在思想他的话语时，那相信主必祝福他的话。那我们也知道主在36节到43节解释了，那说到这种子是怎么成熟的。那当我们翻到这里时，让我们也来读一下这一段。那现在从36节到43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这是耶稣亲自给比喻做出的解释。所以 那我们知道啊，这个解释是什么意思。那现在当我们思想这撒种与收割的比喻时，那主已经解释了的。那我相信耶稣是在他的那个时代讲这个比喻，但他又是指在世界的末了或者时代的末了，也就是这个时代。那我相信那今晚这个小小的题目，那对我们生活的时代是非常适合的。因为耶稣那他在这里明确的说，那薅出来是指着在世界的末了，也就是在末了要收割麦子，那也要把麦子都薅出来，那留着来烧，把麦子都收在神的国里。那我相信是这样。那另一处经文让我相信是这样的，那我记在这里了，那是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那这里说，那这里谈到了变种。那耶稣说，两个灵是那么的相像，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那圣经的另一处接着说，神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我记得第一次去到灵恩派信徒中间的经历，那我在印第安纳州的马萨瓦卡，那我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那一个像这样的礼堂，那北方与南方的信徒都在那里聚集。那因为那个时代还有种族隔离，他们不得不在那里聚集。那他们是两大群的灵恩派的弟兄，那以前我从未听过他们，那也没有见过他们。那我第一次听到说方言，我坐在聚会的后排，那我不是他们中的成员啊，我只是一个年轻的浸信会的传道人，我坐在最后面。那我记得，那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方言，我甚至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然后那主要的有两个人，那站在前面，那一个说方言，另一个人就把所说的翻译出来。那我就开始在那里尽我所能的查考圣经，那发现那是符合圣经的，那这正是圣灵说圣灵要做的事。那此后大概一天，那天晚上我的心非常的激动，我睡在庄稼地里，那我没有足够的钱为自己找一张的床铺，然后我只有够自己回家的汽油费了。那我买了一些的油炸圈饼，那是过了期的，我说是面包，那做我的早餐。那他们欢迎我们与他们共餐，但我没有放钱进奉献箱。那在那萧条的日子，那是1933年的日子，非常的困难。那所以我想，那我不想跟他们一起吃，但我想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那他们得到了我没有的一些东西。那所以那天早上，那他们邀请我，那他们说所有的传道人都到讲台上来，那只要说明自己是谁，从哪里来。那我就说威廉伯德汉，传福音的，来自杰弗逊维尔，那就坐下来。那时我是讲台上最年轻的传道人。那第二天他们叫我到讲台上去讲道，那我讲完以后，那我们有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那我开始碰到不同的人邀请我去他们的教会。那以后，那他们，那此后我想，那如果我能去到那两个说方言放方言的人那里就好了。那在我心里燃烧着，那我真是太想了。那正是我起初告诉过你们的，那如果你身上有一个小小的恩赐，那你们知道恩赐与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一生都有他们，明白吗？你生来就有他们，如果他们是神的恩赐的话。所以我总是，那从我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一直的临到我。那些知道我生平的人，他们晓得那是真的。那如果我想，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叫的是异象，那我真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想，如果我能跟他们交谈就好了。那在教堂里降在那两人身上的灵，那我感到那确实是神的灵，所以我跟他们中的一位交谈，那我问了他几个问题，那他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人是真正的信徒。第二个人，当我与他交谈时，如果我曾遇到过伪君子，那他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人事实上，那他妻子是个金发的女人，他却跟一个黑发的女人生了两个孩子。我想，天哪，这怎么回事？那就在这里，我完全搞糊涂了。那我是个正统主义者，那我必须，那他必须是道，不然就不正确。那个灵就在这里，其中一个与我面对时，那根据我所知道的，他是真的。那另一个人却根本不是好人，而圣灵降在他们两个人身上，怎么可能呢？那这事让我很困惑。 两年后，那我在我常去祷告的洞里祷告，那洞里满是灰尘。那一天下午，我走出洞，那将我的圣经放在一根木头上，那风把它吹开，翻到了希伯来书六章。那里说，在末日，如果我们离弃真道，就不能叫我们重新懊悔，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那就如雨水屡次浇灌地土，滋润它。但荆棘与蒺藜必被废弃，而麦子要收起来。那我想，好，风偶然把这页吹开了，那我便放下圣经。那我想，那我现在我得，那风又来把这处吹开，那这样发生了三次。我想这太奇怪了。那然后我起来，我想主要为什么你要打开这处圣经让我来看呢？那当我读到那个词儿，荆棘与蒺藜必被废弃，近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我想为什么你把这处经文打开给我看呢？那当往外看，那这些真的异象没有任何先兆就临到了，那就是神，大家看到吗？那我一看，我看见一片地在我面前旋转，那我看见它都被犁过了。那一个穿白衣的人走过来撒麦子，当他消失在地平线后，来了一个人，那看上去很可怕，他穿着黑衣服，那他在遍地的撒草种，那麦子与杂草都一起生长，那他们生长时两个都干渴，那因为没有下雨。那每一个看上去都像是低着头在祷告，说主啊，下雨吧，下雨吧。那一个很大的云彩出现了，那雨落在两种的这个苗上。那当下雨时，小麦跳起来开始说赞美主，赞美主。那那些小杂草也都跳起来说赞美主，赞美主。那然后异象就被解释了，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样的圣灵可以降在一个聚会中，每个人都在会中欢呼，伪君子基督徒都一同的欢呼，绝对没错。但是怎么回事？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瞧，那是能认出他们唯一的方式。那然后你瞧，那这个野燕麦，那或者野的小麦，有时候会模仿真正家养的谷子，那是那么的相像，那甚至连选民也要被迷惑了。那我想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这些事应该在这个时候那被来传讲来说出来。那注意第41节，两者非常的接近，那在末日是那么的相像，以致主没，那他没有依靠某个教会去把他们给分开，那例如什么卫理公会、浸信会或长老会去把他们分开，他乃是说他要差遣使者把他们分开，一位使者要来带出分别，把对的与错的分开。那除了主的使者，没有人能做分开的工作，他才是那位要说哪个是对哪个是错的。神说他要在这末日差遣使者，那不是一直以来差遣使者，而是在这末日差遣使者，把他们捆起来。那我们知道现在正是收割的时候，那天使事实上被翻译成使者。那我们明白有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不是从教会时代，那注意，那主说撒种的是谁，也说了种子是什么，其中一个撒种的是他，神的儿子，那他出去撒种，那仇敌跟在他后面，就是撒旦，在主撒了正确的种子之后，他撒变异的种子。那朋友们，自我们有了这世界以来，那这事历代以来一直都在发生，完全如此。凡事那从一开始时就是以同样的事开始的。那主说神的种子就是神的道，那耶稣在某个地方是这么说的，他说道就是种子，那每个种子都生出同类来。如果基督徒神的儿女，天国之子是神的种子，那么他们就必须是神的道。神的道为了那个时代应许的种子，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彰显出来。神在起初赐下他的道，每个时代都有他的种子，他的时间，他的应许。那当挪亚出现时，他是神的种子，是神给那个时代的道。当摩西出现时，他不可能带着挪亚的信息来，那行不通，因为他是神在那个时代的种子。后来基督来了，他不可能带着挪亚或摩西时代的信息来，那是他的时代，因为童女要怀孕生子，他就是弥赛亚。 那我们已经经过了路德时代、卫斯理时代、那卫理公会的时代、那历代一直下来五旬节时代，每一个时代都赐下了道的应许。那在那个时代彰显应许之道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种子。那根据耶稣在这里说的，他们是天国之子。是的，圣灵的彰显通过他的子民来运行，那些人是那个时代天国的种子。那注意，败子是仇敌撒旦所撒的不同的种子，那或者说是是变种。那撒旦是行可怕事情的不法的那位。那当神安放第一个人在地上时，撒旦就从一开始就开始撒他的种子了。那当然亚当，那你们知道有分别善恶的知识，那时他还没有走到那一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神将他的道赐给他儿女做他们的防御，除了神的道我们没有别的防御，那个道就是我们的防御。那没有防空洞，没有隐蔽的场所，那不是亚利桑那，也不是加利福尼亚，无论是什么地方，那我们只有一道防御，那就是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唯一的防御，在他里面就是安全的。甚至真正的信徒都不算为有罪，你们知道吗？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也不能犯罪，瞧，他甚至不算为有罪。那大卫说，神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当你在基督里，你就没有犯罪的欲望。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你就没有犯罪的欲望了。那对世界来说你可能是罪人，但对神来说你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当你在那无罪的里面时，神只看见你在他里面的那位，你怎么能是罪人呢？那这是收割的时候。那起初神撒种在地上，把种子放在他儿女的心里，他的家人要持守那道，那是他们唯一的防御。持守那道，仇敌进来了，通过撒这个变种，就是与神的道相反，打破了那个篱笆。如果在起初那是变种，那他到今天也还是，任何加添在神的道上的东西仍然是变种。我不在乎他是哪里来的，是否是来自组织，是否是来自军队力量，是否来自政治力量，任何与神的道相反的都是变种。当一个人站起来说他是一位福音的传道人，又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那就是变种。当一个人站起来说他是一个传道人，某个地方教会的牧师，却不相信耶稣基督在每个细节上除肉身以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是变异的种子。当他说神迹与使徒的时代过去的时候，那就是变种。当他们说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时，那就是变种。世界上充满了这种东西。那他们挤出来，挤出了麦子。我们注意到第一个撒变种的被烙上了魔鬼的标记，我们知道那是在创世纪中。我们发现在马太福音13章这里，耶稣仍然给任何试图变异他话语的人烙上魔鬼的印记。在1965年，任何撒变种的与神书写的烙相违背的，或者加上任何随意解说的，都是变种。神绝不尊重的，他不会的，道不能混杂，他肯定不能。这就像芥菜种子，它不能与任何别的东西混杂，你不能把它杂交，它必须是原本的东西，变种。那我们发现当神在伊甸园里撒他的种子，我们发现他生出了亚伯。当撒旦撒他的变种时，就生出了该隐。一个生出了义人，另一个生出了不义的人。因为夏娃听从了变异的话，违背神的道，罪恶的球就在那里开始滚动了，自那以后就一直在滚动。我们无法把它清除出去，只等到天使来把这些分开。神要把他的儿女收到天国里，而败子要被焚烧。 那注意那两棵葡萄树。那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讲这题目就好了，那但我只能把这个要点讲出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以下的时间为病人祷告。那注意他们的种子完全生长在一起，就像神在我们今晚的主题马太福音十三章所说的，容这两样一起生长。那该隐他去了挪得之地，为自己找了一个妻子结婚，那亚伯被杀了，神兴起赛特来代替他，世代就开始在对与错两者之间开始往前走。那我们注意到他们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一次又一次，那神不得不，那世界变得那么邪恶，以致神必须得毁灭他，但最后他们都生出了他们自己的种子，变种和神的种子都生出了他们真正的头。那结束在加略人犹大和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是神的种子，他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除了是神他不是别的。加略人犹大生来就是灭亡之子，从地狱上来回到地狱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道彰显出来。加略人犹大在他的变种里是魔鬼的种子，来到世界为了欺骗，就像他在起初行的一样。该隐是他的祖宗，犹大只是玩弄教会，他不是真正的诚实，事实上他没有信，不然他就永远不会出卖耶稣。但是你看他撒烂的变种，他想他可以与世界和马门为友，又与耶稣交朋友，但他要做这样的事儿太迟了。当关键时刻来到时，当他行了那恶事时，他就越过了前进与返回的分界线，他必须在这作为欺骗者的道路上走。他撒了变种，他想要获得那时代大组织的欢心，想要获得法利赛人与撒都该人的欢心，他以为他为自己赚了几块钱会在人们中间受欢迎，这导致很多人陷入了那个变种里，他们拼了命的要获得众人的欢心，让我们获得神的欢心而不是人的。那就是当变种落在犹大里时引导他所做的事。那我们知道耶稣是道，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是种子，种子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如果犹大是仇敌的种子，是那变异的种子，那他也成了肉身，以加略人犹大的样式住在他们中间。他从来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以为那是信心，一个是拥有信心，而另一个是假装的信心。对神真正的信心一定会相信神，而神是道，你不能在道上加添任何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加添一句话或删减一句话，我们的份就要从生命册上被删除。启示录22章18节，圣经的最后一章，在启示圣经的第一本书，神吩咐他们不要违背神的每一句话，每一句话都必须得遵守，他们必须靠着道存活。耶稣在圣经的中间出现，他在他的时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在启示录结束的时代，他预先告诉我们，若人在这书上删减一句话或在书上加添一句话，他的份就要从生命的册上被删除。因此没有一点疑问，只能是神真正的毫无玷污的道，那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通过握握手或某个洗礼的仪式生的，而是通过圣灵，从神的灵生的，靠道通过他们彰显自己，这才是神真正的种子。仇敌加入教会，在教条或其他的事上变得非常的正统，但那不是，那是变种，任何干扰神真理之道的都是变种。我们如何知道呢？我们说，那我，你们有权利解释他们？没有，先生，没有人有权利解释神的话，他是他自己的解释者，神应许了然后他就成就，那就是他的解释，当神应许了然后他应验的，那就是他对他的解释。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东西都是变种，那绝对是的， 正如我说过的，犹大没有真正的信心，他有一个假装的相信，他有一个自己以为那是神儿子的信心，但他不知道那就是神的儿子，他本不会那么做。一个在神话语及真理上妥协的人，那么他得到的就是假装的信相信。神真正的仆人一定会坚持那道。那几个晚上前，亚利桑那州一个城里某所有名的大学校的某个传道人，那他到我这里说，那我要在一些事上纠正你，当你有机会了吧。那我说这是我所知道最好的机会，那你过来吧。那所以他过来了。他说伯纳先生，你是在想我相，他说我相信你是真诚的，是诚实的，但你在竭力向世人介绍使徒的教义。他说使徒时代与使徒一同终止了。我说我的弟兄，首先我想问你，你相信圣经的每个字都是神默示的吗？他说是的先生，我当然相信。我说那么你只给我看在圣经的何处说使徒时代终止了呢？你只给我看在哪里，我就相信你。那我说使徒的发言人，那位有天国钥匙的，他在五旬节那天当使徒时代被介绍时，众人说弟兄们，我们来怎样行才能得救？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道怎么可能与他自己相抵触呢？有人说，他说我今天觉得太冷了。我说我想也是。他说现在你们告诉我，神仍然在呼召吗？如果神仍然在呼召，使徒时代就仍然的存在。肯定的，因为主我们的神呼召过，现在也正在呼召，他还要呼召，就表明现在仍然是使徒的时代，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发现历代以来都有人在撒遍种，那如果在下面的十到十五分钟能讲完的话，那我就会讲，但没有办法那么快讲完。那历代绝大多数人都读过圣经，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发现那个变种，那是道彰显出来，他是神对道的解释。因为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给我做见证的正是这经，就是这里，他是道的解释。神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重生的儿女都是道的解释，你们是书写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的。是的，注意，他说他们教导变种的教义，拜我也是枉然。他们教导变种的教义，人的教义，人的教条，而且还说那是神的道，但他跟神的道丝毫都不相干，所以他们拜我也是枉然。注意，每个时代都产生这么一种作物，那每个时代都产生了，我们的时代也绝不例外。我们有同样的事，这是一个比其他任何时代加在一起还要更伟大的时代，因为这是世界历史的节奏。临到地上的最大的变种就是在今天地面上的，其他时代的变种把人们拉离永生的真神，转向偶像。今天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他是那么的接近，倘若能行，那选民也就被迷惑了。谈到变种，后他是那么的狡猾，撒旦在人们中间，他是那么的一个神学家，是那么的一个神学博士，几乎能完美的教导神的话。耶稣说，但只要留心的，他肯定会在某个地方露馅的。你说、哦、那不是给这个时代的，哦，也是给这个时代的，因为是神说的。看他做了什么，那同样的变种给诺亚的时代招来了神的愤怒。神差遣他的先知出去像燃烧的火一样传道，呼召人们悔改，变种被淹没了。后来撒旦做了什么呢？在寒里面又开始撒种，绝对是的。伟大的先知摩西出现了，领以色列人去到旷野，发生了什么事呢？神伟大的先知摩西给他们带来了绝对的真理，神印证了的真理，他遇见了神，神证明摩西遇见了他。那在后面来的那些人，那些的祭司，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仪式、权利等等，但是摩西作为解释神话语的印证站在那里，别忘了这一点。 摩西是神对他应许的解释，神说他一定会做这事的，他就是神的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教会刚出来一起走了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撒旦带着他的变种出现在一个人里边，这第二个该也就是巴兰，他在以色列人中间撒播变种，我们知道那是对的。那个巴兰的教导，他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像你们一样侍奉同一位神。从根本上说，巴兰是对的，因为他献神所要求的祭物，七只公羊，在七座坛上献七只公牛，向同一位神祷告，与摩西在旷野做的完全一样，一模一样，但他们不是一样的。向我们预示要发生什么事，那是该隐再次在巴兰这个人身上彰显，神在摩西这个人身上彰显，通过一个人来解释他的话语，通过一个人使得自己和他的应许向人显明，而同时这个变种也兴起来了。在犹大的时代也是一样，他带着他的变种来了。要记住，这个罪就是人们相信那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敬拜同一位神，我们应该都属于同一个教会，我们应该是同样的民。以色列人的那个罪永不能赦免，耶稣亲自说他们都死了，他们都灭亡了，全都死了，除了三个人以外，他们是那坚持相信应许的人。当那些胆怯的人说我们不能够夺取那地，那对我们太难了等等，加勒和约书亚平心众人说我们所能夺取那地，因为神应许给我们，我不在乎敌人是什么，我们仍然可以传讲神的意志，圣灵的启仍然能够拥有神的大能，把我们与世界上的事分开。神那么说了，使徒时代从来没有终止过，他没有终止，要继续前进。所以我们发现撒变种的那同一个老家伙，记住那个罪永不得赦免。那记住弟兄，如果他在那个时候永不得赦免，那现在又怎么样呢？现在所有时代的真种子聚在了一起。那注意巴兰所做的那事，他继续往前往前，最后在加略人犹大与耶稣的到来中结束。是怎么回事呢？犹大和耶稣就是该隐和亚伯的形象，因为正如犹大是虔诚的，该隐也是虔诚的。该隐建造祭坛，他献祭物，他敬拜神，他在这事上跟其他人一样的真诚。但是你们瞧，他没有道是什么的启示，他以为那是亚当与夏娃吃了一些苹果或某些果子。该隐，那亚伯通过启示知道那是错的，是血把他们生出来的，他献上羊羔，神见证他的祭物是对的。后来该隐嫉妒了，想要杀死他的兄弟，他在献祭物的同一座坛上杀了他的兄弟，羊羔死在坛上。加略人犹大也是在神的祭坛上出卖了耶稣，杀了他，正如该隐杀了亚伯一样，因为该隐就是变种。巴兰也是这样，他是受雇的先知，是个应该非常清楚的人，神通过神机骑士警告他，甚至驴以未知的言语来说话，但他仍然同样往前走。他生来就是一个撒变种的人。耶稣是否预言了这个时代要结束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变种中呢？老底嘉教会时代像温水一样，他们把神赶出了教会，除了是那个变种还能是什么呢？肯定是的，他结束在那个时代，那是该隐与亚伯再次出现在哥哥他山上的时候。那注意，当耶稣一走进入天堂的时候，圣灵就被拆回来，那是种子赐道与生命者，正如我们昨晚所讲的，那位是叫道活的，复活的意思就是带来生命，真正的圣灵只会给道带来生命，他就是生命，他不会给教条带来生命，他不能，因为他不是教条， 他是神生命的道，因为他是神，明白？他是身体复活。那注意，那正如他们所做的，那圣经说，那约翰对他的人们说，小子们呢，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并且运行在悖逆之子的身上。那那是圣灵降临大约30年后，我们发现当圣灵真正的种子赐种子与真生命的那位来到时，那变种也再次出现了。那注意，那他一直往前走，那真正的道被印证了。那些古时的先知在他们前进时印证了神的道是真理。若是任何人读过尼西亚大会或尼西亚大会前的历史，那得15天的流血的政治，那群罗马人到那里想要把教会引入啊，组成一个宗派。那先知们进来披着羊皮吃着野菜为道战粉，但又怎么样呢？一个必须像该隐，一个必须像亚伯，一个必须得死去。肯定的，他死了，道在民众中失去了他的影响力，他们都投票把真正的道赶了出去，而接受了罗马天主教变种的教条。他们加上了教皇，加上了主教，加上这个那个，他们去掉了彼得、玛利亚和其他的真正的含义，而制造了偶像，从所谓的基督教中制造了一个异教的仪式。这是怎么回事呢？变种组织了，他们组织了起来，组织了地上第一个的教会。怎么回事？那个变种开始撒种，加添一些东西，删去一些东西。谁曾在圣经中听说过在星期五不吃肉这种东西呢？有谁在圣经中听说过任何洒水礼代替浸礼呢？谁听说过这些事？什么万福玛利亚等等的？谁听说过那些新教徒腐烂的胡说八道呢？天下乌鸦一般黑。是的，犯的最小的一条就是犯的重条。谁听说过神与一个组织来往呢？谁给我看哪一次一个教会组织起来了还存活呢？他们马上就死去了，再也没有兴起来过。现在是该发生一些事的时候了，是神要运行的时候了。他们在民众中消灭了那个影响力，今天在发生同样的事情。他们消灭了那个影响力，说哦，那些圣果人他们什么也不是，哦，那是变种。与道面对面相会，看看他是什么，看看神是否解释了自己的道。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道通过早期的基督徒完全得到了印证。神怎样救他们脱离一切苦难和疾病，他们有先知，他们说方言翻方言，赐下信息，每次都被证明完全是真理。但是面对着那被验证的道，人们投票把他赶了出去，而选举了一个宗派，那就是所有的组织之母。两者现在都完全成熟了，他们又开始撒种了。他死了，但在路德的时代又开花了。正如我们在今天的早餐会上从改革者的信息中所知道的，他在路德的时代开花。他们做了什么呢？在那个伟大的人物死了以后，他们马上就建立了一个组织。他又在约翰卫斯理的时代开花，当那些圣公会信徒带着他们永恒的保障等等，结果把它包装到了一个地步，几乎成了普救。说发生了什么事？神升起了一个叫约翰卫斯理的人，灭了整个的教派。但他一死，卫斯理和阿斯伯利他们死了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组织了起来，现在你们就有各种的卫理公会了。后来又出来了这个那个亚历山大坎贝尔、约翰史密斯和其他的人，最后灵恩派脱颖而出，从那里面出来了。后来又怎么样呢？他们的确跑得好，有谁拦阻呢？他们又回到了他们出来的泥巴里，回到了同样的污水里，回到了变种中建立的组织就必须在道上妥协。每次当神要拆解新的东西时，他们就不能够接受。是的，又是变种。对，正如我前几天说的，从根部出来的最早的外壳往上长到叶子和穗里，然后又回到茎里长出来。麦子的外壳看下去很像，几乎很像麦粒，我们以为那是麦粒，但当你把它打开时，里边根本就没有麦粒，它只是让麦粒长出来的载体。它死了，生命从它出来进入到麦粒中。那注意，所以人们称撒种的教会。那今天我们发现人们要从所谓的教会甚至灵恩派教会中出来，人们无法满足， 人们总是建立自己的群体。今天有各种东西冒出来，说我们必须有这个，我们必须有那个，那我们必须有另一个群体。于是我站起来说，主驾着白云降临，另一个说不，他骑着白马来。好了，那我们就要建立两个群体，讲了什么撒遍种。当主来时，不管是什么，当他来时，他要解释了自己的道，让我们一直等到那个时刻。那谈到这点，你甚至没有明白时代的信息。人们总是指着神将要做的事，神已经做过的事，却忽略了他正在做的事，那就是我们里面有变种的原因。我们注意到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有的教会，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我们没有祷告聚会，我们没有过去的那种侍奉了。问题在哪里？我们放下了这一切世上的栅栏，瞧，甚至我们的这些灵恩派的教会里面都坐满了剪短头发的女人，这种事过去是不允许的。涂脂抹粉的脸，打指甲油，各种各样的东西，不男不女的男人坐在那里等等，只是结了三四次婚。哦，怎么样的变种啊，那是污秽。他们怎么做的？神在他的教会里没有这种东西，他们必须得去到一个组织里得到这些。有人害怕说关于这方面的事，因为他们怕被踢出组织。神的赐给我们只跟神和他的道联系的男人，他们必说出这方面的真理。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做了什么事？撒遍种，我们所种的是风，现在我们收的是暴风。注意，他们现在要捆在一起留着烧。你们注意到耶稣说先要把他们捆成捆，把所有的都捆成一捆，那我要焚烧他们。那一捆捆叫做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他们都要聚在全世界基督教协会中。怎么样？先把他们捆成捆。哈利路亚！你们注意到了吗？他先把麦子捆成捆，把他们从麦子里薅出来，把他们分开，把他们捆成捆，留着烧。他们都要被神的审判焚烧，因为他们在人们中间撒遍种，他们所做的这些的事，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他们否认神的道，只固守某些宗教的权利，某些人注入到神的道中的教条，但那是行不通的，那是变种。我今天呼喊，就像很久以前的伟大先知阿摩斯，当他走进那座城，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但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当神说话的时候，谁能不说预言呢？他预言审判要临到那个世代，他说，你们宣称侍奉的那位神要毁灭你们。你们记起来，这是在录音。你们记住，那位神，这些人现在正聚集在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大收割中，你们就要进到他里边，你们无法逃脱的。你要么以个人的形式离开的，要么你就会进到他里边，没有中间的立场。那是兽的印记，除了那兽印记，会有变种的都不得做买卖。离开他，从他里面出来，逃离他，远离他。他们宣称他们在释放的神要毁灭他们，那位爱的伟大的神会，他们说，哦，耶稣祈求我们应该合而为一，但他也说了，二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你们怎么同行呢？他说要向他与父合而为一，父是道，他是道被彰显出来，他是与父同在的那一位，因为他是神应许之道的彰显。今天我任何的时代也是一样的。是的，先生，那位神是一，他要我们合而为一。这个否认童女怀孕生子，那个不信，这个否认神的医治，这个那个，他们全都这样混乱，怎么能够合而为一呢？他们一些甚至不相信神，不信他是神的儿子，只信他是约瑟的儿子，被称作神的儿子。当然，路德派与祖文利派是双胞胎，他们相信耶稣绝对是一个好人。基督教科学派说的是先知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不是神。哦，如果他不是神，那他就是世界上曾有的最大的骗子。他是神，不然那就什么也不是。他是神，他是神以神儿子这个人亲自彰显在我们中间，肯定的，那就是他。那我们看到变种已经进来了，我们知道他就在这里，没有人否认这一点。哦，注意，神要毁灭那个宣称在释放神的组织，你们留心看，神种下他的种子。那我就要结束了，因为这是开始祷告队伍的时候了。神种下他的种子，他的种子就是基督。那几个晚上后我要讲这件事，神在哪里选择了一位他名的居所。若是主愿意的话，或许在一个早餐会上，那当我有多一点时间的时候，那注意，他是唯一的逃脱之路， 他是真正唯一的当权者，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神说我是神，是独一的神。耶稣说诫命就是以色列，你要听，我是主你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我就是他。为什么你们还期待别的呢？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他们在尼西亚做了这事。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灵恩派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卫理公会的另一个名。但当说到耶稣基督那个名时，他们就尽他们所能的走得远远的，他们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是道，道宣告他自己。那注意，唯一逃脱的路，他是沙伦的玫瑰。圣经说的是神在圣经里的每一个称呼都属于耶稣基督。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大卫的根尖后裔，是明亮的晨星，是沙伦的玫瑰，是谷中的百合花，是阿拉法，是俄梅嘎，是父子圣灵，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他是沙伦的玫瑰花。他们对沙伦的玫瑰花做了什么呢？他们挤压它，捣碎它，要从它里面得到芳香。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必须被挤压，才能从玫瑰花里得到芳香。那是一个美丽的生命，从来没有一个生命活得像它，但它必须在哥哥拉山被挤压。瞧，以色列人拿沙伦玫瑰花的膏油倒在亚伦头上，他必须用这膏油膏抹才能进入圣所，在神圣的幔子里到主面前。他必须用沙伦的玫瑰膏抹才能每年进去喷洒圣座，那个膏抹必须在他头上，对主来说那是清香的香气，在他面前撒羊羔的血，他自己也要先用羊羔的血撒亚伦衣服周围的石榴和金铃铛，他必须踏着某种步子，使之发出圣哉圣哉圣哉归于耶和华的声音。那注意，他是那沙伦的玫瑰花，那清香的香气，他子民身上的羊羔。你不能带着任何教条或其他的东西跑到他面前，只能被沙伦的玫瑰花去倒所膏抹。他也是谷中的百合花。那你如何得到鸦片呢？你得到鸦片是当你拿百合花把它压碎，你就得到了鸦片。医生在他们的实验室使用它。那一个紧张慌乱的男人或女人，他觉得他要发疯了，在房间走来走去喊叫歇斯底里，那医生就会取一些百合花的鸦片，那注入他或者手臂的某处的静脉里，那他们就安静下来，那一会儿就结束了。但当那鸦片的作用一过去，他们又发作了，那比过去更糟糕。但我告诉你朋友，那只是从我所知道的谷中百合花提取鸦片的一个预表。它是谷中的百合花，它在哥哥他被挤压，它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为它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从百合花中挤压出来，它是一朵花，它是最大的花，那是谷中的这百合花，沙伦的这玫瑰花，今晚它挂在天地之间。那我相信它那时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给世人带来医治。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朋友，当神吩咐摩西在旷野举起铜蛇，那是基督的预表，铜代表罪受到了审判，那铜蛇代表罪已经受到了审判，铜是神的审判，就如祭司所放的铜坛。那以利亚往上看，他说天就像铜一样，神的审判临到了一个离弃神不信的国家。铜代表审判，神的审判，蛇代表罪已经受了审判，耶稣是被我们成了罪的。那蛇把神的审判担当在他自己身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哦，神的橱柜里今晚满有为你所预备的鸦片。基督徒朋友们，你生病了，在受苦，哦，你疲乏了，对你来说真是太艰难了，你忍受不了多久，你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现代化的时代会疯狂的。你们今晚听说过生命线吗？那俄国不是说在55年他们就可以完全控制整个世界吗？在那事发生之前，被提必须发生，所以有多近了，朋友，就在眼前了。你们今晚在全心寻求他吗？他是谷中的百合花，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今晚他就在这里，在他的子民中间举起自己，就像摩西在旷野举起罪受到了审判的记号一样，不仅是罪，还有疾病。那记住，耶稣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被照样要举起来。摩西举起蛇来做什么？为了罪，不信，为了疾病。 耶稣也是为了罪、疾病、不信被举起来，他是同样的事。今晚在我们这个如此极神的时代里，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应许，在主再来的日子之前，要像索多玛的日子，人子要显现自己，就像人子在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自己一样。以罗心神成了肉身，住在人们中间，与亚伯拉罕住在一起，向他显示，告诉亚伯拉罕坐在他背后帐篷里的萨拉在想什么。他没有看见萨拉，告诉萨拉他叫出他的名字萨拉。亚伯拉罕不是他的名字亚伯兰，他开始叫亚伯拉罕了，不是萨莱萨莱，而是萨拉。你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他在你背后的帐篷里。那人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萨拉就暗笑。那人说他为什么暗笑呢？耶稣说就在这个大便种被捆成捆焚烧之前，人子要以他过去做事的同样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那什么，他在你面前被再次举起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我们爱你，主啊，你的话喂养了我们，我们爱他，主啊，我们靠他而生活。看来我们的容量怎么都不够，我们喜爱坐在你的桌边，围绕着你的话享受着祝福。主啊，当我们像这样聚在一起时，被神的儿子用血赎买的弟兄姐妹，是你宝血所赎买的。主啊，今晚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献上这几个晚上为病人祷告。根据圣经你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祷告不是必须的，只要承认我们的罪，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已经得了医治。过去是哦，这是一个何等救赎的日子，一个借着以马内利而来的应许，它当然是真理，它绝对是真理。你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一切的结局，你说就在那发生之前，就像在火降在索多玛把外邦世界烧尽之前，人子一定要再次显现，就像在索多玛一样。父啊，愿这些人不会错过。神啊，我祈求就像一个粗糙的东西，那如果说错了请赦免我，请你把它放到齿轮中。主啊，我爱他们，我祈求他们不会错过。主啊，让今晚成为一个伟大的晚上。主啊，愿每个病人受苦的瞎子不管是什么今晚都得到医治，愿每个罪人得救，现在就在他们的心里。如果他是一个不信者，愿他此时就接受基督。父啊，求你应允，这一切都在你手中，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要看到你来到我们中间。你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我们知道你向人们显明了自己，因为你是摩西说要兴起的那位先知。以色列人几百年都没有先知了，每个角落都有变种，然而神的道必须要应验。所以道成了肉身，变种也是这样。父，我们今天又看到变种成了一个极大的一捆，我们看到道以同样的方式来到。父，今晚祝福我们，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和你的道。主要你需要我们去做的就做在我们身上吧，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一位姐妹说方言，我们不知道主说什么，他可能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要保持真正的敬畏。一位弟兄翻方言，阿们。你们读过吗？那圣经说敌人要来了，他们就聚集在一起，那敌人那么大的阵势，神的灵降在一个人身上，那告诉这人，那他就说预言，说要去哪里在哪里埋伏，他们就灭了敌人。这事儿又发生了，有一个毁灭你敌人的地方，瞧，抓住神的手， 神的手就是基督，当然就是道。所以今晚在我们呼召祷告队伍时，把道放在你的心里。那我相信比利今天又发放了祷告卡，那上面有 B 的，那让我们取B85。那我们昨晚叫了15张，那我们一个晚上通常叫15张左右。那拿着你们的祷告卡，那我们现在要叫卡了，那让我们来叫15张。那 B85， 那就像伯拉罕，那你们知道，那 B85 到100，让我们看看，请有 B85 的请举手。哦，在后面的，好的，85上来。那我儿子，那这里可能有陌生人，那不知道怎么做这事。那我儿子或某个人下去，如果他不能上来的话，那伯德斯弟兄或别人会下去。那有人会下去拿这些祷告卡，那他们很多人站在人面前把卡混在一起。那所以他给你一张卡，那他不能告诉你会上的讲台，他不知道，那我也不知道。我晚上来只是从卡里某个地方抽出10到15张卡，那跟你的医治没有一点关系。你可以坐在那，瞧昨天晚上总有多少人在这里，让我看看你们举手。会中的人几乎都得了医治，那是85 86 87 88 89 90，那让他们现在上来。 B85 86 87 88 89 90，那有一个肯定，那我们需要，那这是一个啊，是好了，90，那现在90到100，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那如果你动不了，那我看到我们现在有2-3个坐轮椅的，那我想我看到4个。如果你有祷告卡，那你的号被叫到了，你又动不了，那请举手，我们就把车推到这里。如果你没有祷告卡，只要坐在那祷告说，主耶稣，让这事今晚发生在我身上。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请举手。哦，好的，那我们这么说，那我希望这不会听起来亵渎。但有一次一个小妇人她没有祷告卡，那我们这么说，那她使劲的挤过人群，她说，那仔细听，只要我能摸着他的衣裳就必好了。多少人知道这个故事？好的，他做了什么事呢？他摸了耶稣就走开坐下，耶稣转过身，他知道那个妇人在哪里，对吗？他知道那个妇人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他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就告诉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妇人感到他身体里血漏的源头止住了，对吧？因为什么？妇人触摸了耶稣。这里有多少基督徒今晚知道，根据希伯来书，那根据希伯来书，耶稣现在是大祭司，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对吗？好的，如果他是同一位大祭司，同样的职事，大祭司，他那时怎么做的？他还是像他那时做的一样。你们相信吗？他还是像他那时所做的一样，如果你能相信的话。好的，那多少人相信请举手，说我真的相信。好的，那在他们组成祷告队伍前，让我们在那边也排一个祷告队伍。那我知道他就在这里，那我感到他的同在，我知道他在这里。过来，祷告队伍好了吗？那我要叫那边，那你们只要祷告，只要看着那边，那祷告只要相信。一个女士坐在这里看着我，那坐在一边戴眼镜的女士隔壁，你们看见的东西悬挂在那妇人头上吗？那注意这儿，她正受心脏病的折磨。你相信神必医治你吗？如果你相信请举手，那是你的问题所在。是，如果那是你的问题请举手，让大家能看见，像这样举手。你现在再也没有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有一个变种，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是，那只要继续祷告，瞧，也不需要上到这里来，那你可以知道。那这是一位女士，那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的，那只是一个站在这里的女人。那有一张祷告卡，那不知道她是不是会被叫到，有人给你一张祷告卡，你的号被叫到了，所以你就上到这里来了，对吧？那我无法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你是谁，从哪里来，你想要什么等等。那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只是一个男人。你是一个女人，是的。这同样的画面在圣经约翰福音4章里也出现过一次。 你说巴拿地兄弟刚才做了什么呢？我只是拉了一下齿轮。行，我不知道，主必须做事，我不知道那个妇人怎么来的，我一生从没见过那个妇人，她对我来说完全是个陌生人。我相信那是一位女人。谁是你们刚刚在听众中得到医治的人？是你们？是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是吗？如果是请挥挥手。我从未见过这妇人，但她坐在那里相信，她触摸了一样东西对吗？她触摸我没有什么用处。现在你们不能明白圣经正是神的道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成了圣灵即基督的帐篷，明白吗？那是真正的种子。如果真正的圣灵进入到道的真正种子里面，他不只是接受部分的道，因为魔鬼也使用他，你必须接受全备的道，瞧每一句话，因为他不是神的一半，他是神的全部。瞧，那就是所发生的事。那这是一位女人，我从未见过的。一次耶稣发现了一位这样的女人，可能不是同样的情况，我不知道。她坐在井边，她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我们发现撒玛利亚在山脚下边，那她要去到耶利哥，那她经过撒玛利亚，到了一座城名叫叙加，她坐在井旁打发门徒去买食物。那世上有多少个种族的人？三个种族的人，韩、闪、雅佛的儿子们，我们都是从挪亚来的，其他的人都在那时候被毁灭了，只有三个种族的人，那就是犹太人、外邦人和撒玛利亚人，是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那是世上所有的种族。看到吗？只有三种，神里面的一切都在三里面完全，就像我今晚讲的这三个变种的三个阶段，道成肉身的三个阶段等等。行，那耶稣对犹太人说，就告诉菲利，那他就带了拿蛋液到他所在的地方。耶稣说他还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他。那他告诉那安德烈领彼得到那时，耶稣说你是彼得，从今以后你要称为彼得，你是约拿的儿子。瞧，你是犹太人，但这里他到了外邦人那里，不是外邦人，而是撒玛利亚人。那现在是外邦人的时候，耶稣从来没有向外邦人行过一次那样的事儿。你去查考圣经，从来没有。但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应许在他来之前要这么做。那他坐在那里是来了一个妇人，一半犹太人，一半外邦人。那他对妇人说：“妇人，请你给我水喝。”他说：“你不应该那样问。我们呢，这里有种族隔离。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你若知道你在对谁说话，你就必求我给你水喝。”他在做什么呢？在接触他的灵。当他一发现妇人的问题是什么，他就告诉妇人去找她的丈夫。妇人说她没有丈夫。耶稣说是的，你有过五个丈夫。要注意，法利赛人看见他做这事时，是的，他们是在道理的变种。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是别西卜，是算命的。看到没？耶稣说他圣灵来做同样的事时，凡说话干犯圣灵的永不得赦免。这就是你们的变种。瞧，耶稣说那时他会赦免他们，因为圣灵还没有来，祭物羔羊还没有死。但这妇人不那么认为。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妇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他来了，那就是他要做的事。那如果那是他所做的事，那么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只是他那时怎样使自己显明出来，今天他不也同样的这样显明吗？必须是的。这又是一个妇人与一个男人相见，他不是那个妇人，我也不是那个男人，然而同样的圣灵在这里，他应许了他所做的事，在人子显现的日子里我们要做同样的事。那我不认识你，你知道那是真的，我们完全是陌生人，你站在这里，你可能有什么问题，可能没有，我不知道。但如果主耶稣借着他的圣灵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相信那是神的儿子而不是一个人吗？这只是一个外壳，神使用的帐篷，他可以选择任何人，他凭着至高的恩典与拣选那么做。所以你相信，那你愿意吗？听众中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呢？我们两个人都站在光面前，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我对那个妇人是谁毫无概念，她是做什么的，从哪里来，想要什么，我一生从未见过她，我一生也没有见过那边的那个女人。但是瞧，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现在就把那个变种从你那里给除掉，去相信道，道就在我们中间成了肉身，道在我们自己的肉身成了活的，显明神的同在。那愿神应允给他。 那他想要的东西是一个很值得的东西。他没有孩子，他要一个孩子。他大概40岁了，这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他们现在正坐在那边，那几个一生不生育的妇人，他们就像这样走上讲台，主赐给他们孩子。你们一些人在那边举起手，知道这事对吧？前几天我抱起一个可爱的小女孩，那星期天下午我离开这里后，她母亲原来不能生育，那主说话了，那这小女孩可爱的小家伙，她在这里吗？她在哪里？是的，她就在这里，那坐在这儿，她母亲坐那，那这是小女孩自己，看到她了吗？她是从神而说出来的道。那你愿意全心相信她吗？你相信你拥有的那个祝福，你现在就感到在你里边，神已经答应了吗？如果神会告诉我你的名字是什么，这样你就可以给孩子起名，你相信吗？汤姆森太太，你可以回家得到你的孩子，如果你全心相信的话。你们全心相信吗？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神就是神。先生你好，我想我们也是陌生人，我一生中唯一见到你的时间，据我所知就是当你上到这里的时候。我想你是萨克林弟兄的叔叔，或是马萨坚弟兄唱歌的。当你经过的时候，我看见你要去祷告队伍，那我与你或对你来说是陌生人，那我是个陌生人。那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你有什么事儿，或你需要什么，那让我这么说吧，那告诉你什么，那对我说你需要什么，那他已经赐给你了，唯一的事就是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他。多少人明白这一点？只要有足够的信心相信，你会得到你所祈求的，明白吗？如果你来这里求某事，主能告诉我你的愿望是什么，你知道我并不晓得你的愿望，那就必须是这里的某个东西做了这事。根据道他应许要这么做，他知道人心里头的心思，对吗？好的，你非常想得到医治，一件事是你这内心不安，那非常的紧张，是的。还有一件事，你有背痛，那背痛非常的糟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甚至对他做过一次手术，这是主所说的，是真的。对的，这里是另一件事，你深处的愿望是你想要接受圣灵的洗，绝对是的。过来这里，亲爱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愿这人在离开这个地方前充满圣灵，奉耶稣的名，阿们。接受他，我的弟兄，只要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好，我想据我所知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如果是的请举手，那让人们能够知道，那让他们看到我们是陌生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他，我想他也从未见过我，除了是在这听众中，因为天父知道他的道就摆在这里，我一生从未有意见过这位妇人，因此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或者做什么的，对你一无所知，我不能告诉你任何事，唯一的事就是那只是一种恩赐。那如果我能正如你刚才听我解释过的，只是这位听他说什么，我看到什么我就能说什么，他没有说的我不能说，我若凭自己说那就是错的，那就不对，但如果他说了那就绝对正确，他不可能落空，他从未错过，只要他是神的就永远不会错，瞧，因为神不能错。但如果神能告诉我你需要什么，你的愿望是什么，或你来这里为了什么，或你做过某事或类似这样的事，你是谁，从哪里来，无论他要告诉我什么，你相信吗？谢谢你。有一件事，你的脚有毛病，你的脚困扰着你，是的，请举手。你有妇科病，月经失调，你心里还有一个极大的愿望，因为你刚刚丢失了某个人或某个东西，哦，是个男孩，你的儿子离家出走了，你要我祷告让他能回来。天上的父，请打发他的孩子回到他这里，让圣灵今晚在路上阻止那个年轻人，主啊，送他回到他母亲那里，奉耶稣的名，阿们。那知道万事的必送他回到你那里，不要忧虑，现在你就相信，不要疑惑，只要有信心，全心相信，你相信神就必恩准其他的事儿。那我刚刚做了3-4次辨别人心的事工， 那无论是那瞧我简直眼睛都发困了，我解释不了，无法解释。你说你认为那比你讲45分的道还累吗？是的，先生，如果是讲3个小时也不会这么累的。一个妇人摸了主耶稣基督的衣裳，那些人并没有触摸我。这里的这位妇人，那只是看着他，那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看到吗？他只是在周围触摸我，没有发生任何事。我只是一个人，他必须触摸耶稣基督。我是凭着一个恩赐，那我自己必须靠边。我只是说我看到的，行，是的，明白。触摸我说明不了什么，但他能够通过我触摸了耶稣。那个妇人也就是这样通过耶稣触摸了神。那时他也不知道这妇人的毛病是什么，妇人只是摸了他的衣裳，走过来坐下。他说：“谁摸我？”使徒们说：“哦，众人都在摸你。”你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但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来了。”你知道能力是什么？力量。一个妇人摸了他，他就变得软弱了。他是神的儿子，那更何况我一个靠他恩典得救的罪人呢？你们知道为什么是更多？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这里说更大，但在希腊译文是：“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那我不认识这位女士，我对她一无所知，她对我完全是个陌生人，就像其他的人一样，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为了让众人知道这一点，你可以举手说我们是陌生人。那神的儿子，有一次他在井边像这样碰到一位妇人，那他对妇人谈了一会儿，就知道妇人的问题在哪里。他告诉妇人他的问题是什么，那妇人因此就知道那是弥赛亚。那你触摸了我，我触摸了你，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如果我的信心靠着恩赐，你的信心靠着相信他，就能摸着他，他就可以通过我们，通过我对你说话，那你就知道他在这里，就像他在叙加的井边一样，明白吗？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相信吗？你有太多的问题了，太多的病痛综合症。你想要带倒的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关节炎，是的，对吗？你因关节炎变得僵硬起来，那当你看，那你举起胳膊，就我所记得的，你却走得有点慢。那回去等一会儿，或许啊还能说出别的事来。那会众当你们感到这些事，你们知道就像空气停住了。那他们说他是猜的，那你们知道像这，但是你看起来像一个正常的人。那只要跟我交谈一会儿，让我们在这里站一会儿，因为我的确认为你心里想从神那里得到别的事。那我不能够应允你的祷告。但是他呢，因为如果你相信的话就已经蒙应允了。但如果你想要相信，让你相信的话，那我告诉你，那是关乎一个不在这里的你所爱的人。那是一位弟兄，那位弟兄甚至不在这个地区，他是在一个潮湿的地方，有许多的湖。我说像在密歇根州的什么，确实是在密歇根州。他正患一种致死的病，那是不能治愈的肾病在困扰他，是的，对吗？那是主所说的。你手里拿的手帕就是你向神举着的，拿去给你的弟兄，告诉他不要疑惑，而相信。如果你能相信的话，他就必能得医治。你们全心相信吗？行。如果你们能相信，只有一件事要做的，那就是完全的接受的，对吗？你说他正看着他们那些人，那他所做的事就是看他们。你们看着态度，但你们可能不知道，那这里的这位女士，那走到这边来，女士，这位病人，不管是谁，我没有在看她。你相信神能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相信，请举手。这位女士，这里的这位女士，病人，是的，好的，好的。如果你全心相信，哮喘病就必不再困扰你了。好了，回家去相信。我并没有看见她，对吧？瞧，你往这边看，不管发生什么事，异象在那里。Amen， 你们不明白？太完美了，就像神完美一样。你也相信吗？哮喘病人的离开你，不是吗？你相信他会离开吗？好的，去告诉主耶稣，你相信他。如果有一天那个关节炎使你残废了，那你就得拄拐杖了。但他不会使你残废，你不会的，你不相信是吧？你相信你就要好了吗？上路去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心脏病要人的命，但他要不了你的命。你相信神必为你医治他，使你痊愈吗？去全心相信吧，说我真的相信。你说英语吗？你懂英语吗？那请上来一个人。 好的，你能把我告诉他的对他说吗？告诉他，如果他相信的话，胃病就必离开他。他相信吗？你的胃病也离开你，所以现在你就可以上路得医治了。你好，你相信吗？坐在那边的男人有胃病，那当我说这话时，他正看着我，他也可以得到医治，先生。如果你相信的话，好的，先生。坐在你隔壁的女士，你有脖子痛，是吗，女士？你相信神必医治你们？你想为这小男孩的膝盖按手在他身上，他也必痊愈。你能相信吗？你有妇科病、妇女病，你现在没有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使你痊愈了。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那么就让彼此按手在对方身上，做信心的祷告。我们每个人做信心的祷告。亲爱的神，我们被你神圣的同在所遮盖，看见你运行在整个的听众中间，医治各处的病人。你是神，我祈求你医治全部的听众，让神的气息清新的落在他们的心里，让他们知道时间就要结束了，我们在这里还有不多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要与我们所在的同在了。愿现在他的同在给每个人带来医治。我们谴责撒旦，我们谴责他的一切的作为，奉耶稣基督的名，撒旦从会众中出来。凡愿意现在相信他接受他对你医治的，请站起来说，我现在站起来接受我的医治，我相信。不管你的情况如何，如果你真正相信，请站起来举起你的手说，主耶稣，谢谢你的医治，谢谢你医治我。神与你同在。